健身女神张，生活正能量。今天还是聊聊感情的话题，也是回答一下大家的问题。有这个粉丝问我说，是谁 ？Hillary Han， 谢谢女神的 video， 了解到一个很多人都会避讳或者不认同的领域。女神能讲讲个人成长方面的话题吗？如何让自己在感情上独立，不被自己的原生家庭或者是现在的感情所影响？其实我不是特别理解他这个问题啊，就是说感情上独立。我觉得我之前我记得我有过一个视频，就是说关于这个孤独，是吧？关于这个包括这个独立不依附，这个孤独和独自它的这个不同的地方。说想依靠，说一个人说，哎呀，我没有安全感，安全感说了半天，到最后这安全感都是自己给自己的。你有经济上的独立，你感情上的独立，是吧？你不靠别人来接济你，不用说这个必须男生给你花钱，然后你自己也没有什么存款，你自己有挣钱的能力，然后你自己独立起来，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你有自己一个这个autonomy， 是吧？这个时候你的这个也是一方面增强了你这个安全感和这个独立自主的这个女性自主嘛，是吧？因为你很多情况下就是说，我之前说在这边认识的这个俄罗斯的女生，她就是经济上就要靠男生来，也不管她是说是纯是说为了一个色情的交换也好，或者是这个情感上交换，她用自己的身体还用什么，这个都不管。但是最重要的是，就是说，那她可能缺乏这方面的独立，他自己要没有周围没有男人不能养活他和他的孩子，他才23岁，然后已经生了一个孩子，1岁还是2岁的一个孩子，那他没有其他的经济来源，现在只能是靠跟男生。我并没有说他是骗男生的感情，然后就为了人家的钱，但他也是一种，其实深层次是一种交换，浅层次那可能对他来说没有那么多选择，是吧？并不是说就说这个男生这儿好那儿好，那可能就说，哎，真愿意养他供他，有钱，哎，那就行，长得差不多就能过得去就怎么样。所以这也是一方面独立，但并不是说就说金钱就是唯一的方面，你有钱你就独立。那很多人也有很多这种富家的女孩，是吧？感情上不独立，被自己他说的原生家庭可能就是你的父母所现在的感情所影响。我觉得这还跟怎么说呢，我觉得这也跟这个自信，个人的自信有问题，也有关系。包括你知道自己几斤几两，知道自己能吸引什么样的男人，知道自己就是哎，我是有价值的，我比如说我又很幽默，我又很聪明，是吧？我又善解人意等等，我知道我自己有内在这些价值，有好的地方，肯定会有人喜欢我的。而不是说我之前也有过，是吧？当这个被分手了之后，一下，哎呀，就完了，不会有人再爱我了，再也找不到另外一个人了，再也找不到男朋友了，这个一辈子就不行了，就好像一下陷入到一个特别低谷的时期，就断定了。然后想想自己些说的这些话，可能都或者想的这些东西，可能就是不符合逻辑。但是在那个时候就陷进去拔不出来，相当于就是被感情所影响，然后上升到我之前所讲过的5层依附理论的这个第三层，是吧？开始对自己进行怀疑，对自己的价值进行怀疑，觉得自己就是不行，肯定而且是永久的这种。说为什么乐观人能在大多数时间保持这个乐观，就是说他会认为是外在的因素，认为是短期的，而且就是比如说哦，那人家跟我分手了，那可能是两个人之间的一些关系，并不是说谁对谁错，就是俩人可能就不合适，并不是说我做的就不好，他做的就对，是吧？他跟我分手，那就是两个人可能有不合适的地方，那分手不是说我的原因，可能是外在的原因，而且并不是说永久的我再也找不到男朋友，而是哎，那不行，可能我再出去约会我还能再找到一个男朋友，不是说永久的，而且也不是说这种是不是说这个叫什么，是 specific 不是 general， 并不是说我这个人就不行了，是吧？没有人爱我了，而是说那可能就是这个人不行，所以就会调节自己的心情，就不会陷入到这个 depression 里面，所以就也是独立的一方面。包括跟就刚才说的跟这个自信有关系，包括你这个整个的我觉得人生观价值观或者爱情观，觉得啊我这个人我必须需要一个男人，没有男人我就活不了，那你肯定就不能独立，对吧？你感情上不能独立，没有男人我的价值在哪儿， 对吧？我要找不到一个老公，那我还一个人有什么意思？一个人又怎么样，对不对？就是有人说，就是说单身痛苦。其实你单身，你想想，有人在不好的关系中，不应该在的一段关系当中，或者说陷入到婚姻里面，早就应该离婚，俩人根本就不合适。那个时候他的境地比你的处境还要糟糕，人家得先离开那段婚姻，变成单身，然后再找另外一个人。那当然，除非你说多爱，那两个人开放式关系，那是另外一种情况，可能是非常极少数。但一般情况下，如果你在一段不好的关系当中，你应该跳出来的关系当中，那你就是更差一种境地，还不如你单身呢，对吧？你单身还很自由，想选择谁选择谁。所以而且说，如果两个人在一起又怎么样，也不一定是说，哎呀，两个人在一起就是最幸福的，找到一个人那就幸福不了，也是吵架拌嘴。就我跟那个小瑞典也会吵架，然后吵架拌嘴，有时候两个人就觉得僵在了一种模式里面，一种形成一种习惯，好像就打不开。也许可能是两个人走太近了，每天都是做那些事情，每天都是一样的一些招数，是吧？一样的一些 routine 流程，那可能也会陷入到一种这个僵局模式，不管是个人的成长还是感情的成长。我觉得就是怎么说呢，就是都是有利有弊，是一种 trade off， 是一种选择，是一种我之前说过的那个五种依附里面的第二种，是吧？是一种 preference。 我想现在想单身，我还是想跟一个人在一起，而且我跟一个人在一起并不意味着必须要走到结婚，必须要怎么样，每天必须要待在一起，要住在一起，没有任何的定式，没有标签，你就是感觉怎么样，想怎么样开心就可以了。现在我没有跟小瑞典住在一起，我觉得住在一起可能不是一个好的方式，那两个人就太近了，你看就跟那火一样，是吧？当你周围没有火，你就冷得不行，有一团那火 bonfire， 然后你就哎呀好温暖，好，真不错。然后你走得再近一点，那你就开始 burn yourself， 你就开始烫伤自己，就是这样。有时候太近可能也不好，所以找到自己适合的模式方式，那个人不需要有标签，也不用听别人怎么想，自己开心舒服。一个人你会很好很开心，那两个人就是应该是一种 preference， 更开心。或者那个时候我就想选择两个人在一起，是吧？我两个人更开心，我就是哎，我就高兴这样。今天我吃这个宫保鸡丁，明天我想吃鱼香肉丝，并不是说宫保鸡丁就不好吃了，是吧？单身并不是说就不好了，我只是一个 preference， 就我那个时候我就想吃那个了，那就不一样，是吧？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到感情上这个独立不被家庭养，我就没有觉得家庭对我来说有多么的那种好像我必须得听父母的，必须得怎么怎么样，从来没有这种意识，就是觉得自己想干嘛就干嘛，就是那种特别不听话的孩子，然后就是被那种家长就说明那种特别不孝顺，特别不怎么样，是吧？想想我现在就在巴厘岛，又离开了家，现在离开了北京，离开国内也十多年了，就是在国外就飘着，那就可以说就是被常规家庭或者中国式的那种家庭来说是就不孝顺，你就得女孩就老老实实的在父母身边，是吧？离父母住特别近，然后随时去看怎么样。那我就没有那种概念，那每个人的想法人生观价值观不一样，那就是我自己愿意生活的方式，我觉得我人生我就要这么过下去，是吧？也是我自己的选择，即一种 preference 也好。所以这种我真的觉得感情的独立就是经济独立是一方面，你能自己挣钱自己花钱，我自己花着开心，我给自己买东西。另一方面我也知道我自己的价值在哪儿，男生为什么喜欢我，并不是说你得多漂亮多漂亮，真到最后就是自信。我觉得这个相貌占一部分，可能一开始人家愿意认识你是因为你长得好看，但是接触深了就发现你的性格哎不好，特别粘人，然后那个这个很多男生都喜欢说独立，但是他们说的独立并不是说我感觉啊，并不是说就是说女强人，然后比他们强挣得多怎么怎么样。我就是说独立是一种感情，就是思维上的一种独立。那感情你可以小鸟依人，你可以是吧，就是对他好体贴温柔，这并不代表你就不独立了，是感情上的独立。我并不是说没有你我就不能活，我就天天黏着你，你去哪儿我去哪儿，每天必须要在一起，是吧？这是两码事儿。所以我觉得男生说喜欢的说这个温柔，肯定喜欢温柔小鸟依人，是吧？体贴等等，但是也不喜欢那种黏人黏着你，就好像我觉得男生最害怕就是失去自由， 真的就是失去自由，你就黏着他，你不能干这个，不能干这个，限制他是吧，嫉妒你，多看别人女孩也多跟别人女孩说多说一句话，然后就不行了，就是这种，这就属于这种感情不独立。对，在我来说，当然可能每个人的标尺，每个人价值观不一样，对我来说呢，我甚至说让小瑞点去跟别的女孩说话，去跟别的女孩出去，说是 threesome 或者是怎么怎么样是吧，对他来说很多的自由，很大的自由，但这可能是我的一种方式，很多其他人接受不了，你有自己的方式，可能人还有其他人愿意这个 swinger 是吧，愿意这种交换，或者说是 foursome 或者怎么样，或者真的是多爱，我发现自己我不适合多爱，但是我也觉得就是说每人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和选择的方式，对待感情的方式，对待其他人接触，只要你是坦诚诚恳的，没有欺骗的，互相是公开的是吧，就是真实的，而且是在这种交流的基础之上，那就都没有问题，那你开心就可以，大家都了解同样的情况，你没有说隐瞒，没有欺骗，没有其他这些东西，那就可以。所以我觉得到最后真的感情上独立，这也是一门学问吧，从小的积累也好，你自己长大之后的意识也好，关键是觉得就是我觉得到根本就是觉得你行，你可以，没有别人，你一个人也没有问题，这个我觉得是最关键，你要有这个底儿。如果你心里没底儿，就觉得哎呀，我必须得找一个人，没有一个男人，没有结婚，没有人给我买车买房，然后没有跟我不能跟你找一个男人在一起生孩子，那我就不行，那你绝对是不会独立的，你就得有自己的底线，就好像你跟处女人砍价似的话，你就必须要买这个东西的话，那你肯定砍不下去这个价，人家一看出来你特别想要是吧，那你就说不出这个啊，那你这价格不降低我就走了，你就我记得之前那时候小时候买东西，小也没有小时候了，之前要去买衣服逛街呀什么的，就是砍价，就是说多少钱啊，不行啊，那就走，一走人家就着急了是吧，觉得你真的是有，那你就无所谓，所以就是 说砍价谈判，就是谁到最后无所谓的人就会得到他想要的那个价格，那个或者说会偏向于他，因为你哎，我可以不要这东西，但如果人真的特别想卖，特别想赚你的钱，那就得人就得降低价，所以这跟你的一个这个感情独立是一样的，如果你必须要跟一个男人，那你就是不独立，你就是可能随便找一个人，或者你依附在一个人身上是吧，那你就不独立，所以你就没关系，我就是这个能输也能赢，就是得不到这个男人也无所谓，就这个就跟去你去 casino 是吧，去 gambling 去赌博一样，说赌博好像特难听，说你去 casino 去玩是吧，我就是拿着100欧元，有时候那时候去在德国的时候，在柏林的时候，有时候会去 casino， 然后在过生日的时候就去玩嘛，就把它就当成一种娱乐消遣是吧，没有说我必须得赢钱，如果你有这种必须要赢钱要赚钱这种这种想法，那你就可能离这个疯狂赌博的人，这个 gamble addict， 那可能就不远了，就变成赌徒了，那就不一样了是吧，我就说好，100欧元我没了就没了，那我就很独立，我就不会说啊要去玩多少，去赢多少，然后不行就难受，就再赢回来怎么怎么样，然后再输更多的钱，那我就玩完就没有了，就没有了，输了就输了，无所谓，那就是这种就是一种独立是吧，所以到最后的底线就是你知道自己的价值在哪儿，一个人也没关系，单身也没关系，你还知道还会有人喜欢你，你还会找到另外一个人，世界上人这么多是吧，你可能还没有遇到对的那个人，对的人，因为那个人可能在另外一个角落，可能是明天在哪个 corner 里面出去掉个垃圾可能就遇到了，这都是没准，所以就是这是我对感情独立的一个理解，就是你永远随时，世界上没有说唯一一个人适合你，永远随时都可以遇到另外一个人，这个是非常关键的是吧，而且就是说现在的感情所影响，那也许你在现在一段关系当中，那你就得好好分析一下，一个人没事的时候自己想一想，这个人优点缺点适不适合你，能不能忍受他的缺点，到最后我之前总是说两人在一起就是到最后就是你能不能忍受他的缺点，再好的优点再好是吧，再有钱再聪明再逗你开心再怎么样， 但是有一点不好让你忍受不了，那你还是不能在一起。所以没有人是十全十美完人，就是说对你来说各方面百分之百都好，那简直就不太可能。这个也许有，那也放弃找到，就跟中彩票一样，你真的是天天买彩票，你就想着这个中大奖，也许这个很渺茫，说这中彩票比这个飞机失事还要难，是吧？这个所以放弃这个说我要中彩票，那我好，这个人有这个优点这个缺点，我能跟他在一起吗？我能忍受他的缺点吗？我能整个这 package 我接受他，对吧？可不可以这样？所以要想好。然后正好顺便再回答一下之前另外一个粉丝的问题，就说哎呀，之前我不是总说就谁Damsor 说问我说之前跟小瑞典不是天天吵架吗，也知道他的这个性格就是这样的人，有一些自恋性人格的这个倾向也好，是吧？说之前两个月之前发现了，之后两人感情怎么样，变得容易一点吗？肯定是变得比以前容易了，知道了，摸清了，慢慢开始摸清他的脾气，知道哪些地方是触动他的关键点，是吧？ push the button trigger， 然后就会让他这个比如什么时候，他可能是早上没吃饭的时候，那你那个时候低血糖，然后就会特别容易就是一下 grumpy， 或者是一下就不高兴生气，或者是说出一些话了。当你吃过饭之后，哎，那个血糖，我就有时候我觉得为什么这个吃东西早上吃东西这个会影响一个人心情影响那么大，包括我老公也一样，都是那样，就说你早上不吃饭一下子你这个说出来的话就特别难听也好或者怎么样，对我来说好像没有任何的关系，任何时候那我饿是我自己的事情，并不会说我把我的感情，我那个时候就我脾气暴躁怎么样，可能我不是这样的一个人，就是我是一直都是很平静，没有那么激烈激动，然后也是慢慢的随着这个过这个日子，就觉得哎，很多事情没必要那么激动去吵，是怎么样，吵架是最笨的一种方式，浪费时间，因为你那个时候解决问题的效率非常低，是吧？你说出来的话也是带着感情的，没有说好事情发生了咱们先每人冷静一个小时两个小时或几个小时之后咱们再聊，平心静气的，如果你两个人的交谈不能像我现在跟你说话一样这种很平静很平稳，没有说啊然后特别紧张，然后你那个上火然后脸红脖子粗那样，是吧？很平静就像我现在跟你说话去探讨这个问题，那就咱们就不要谈，等到什么时候两个人都能平静的去正要谈的时候，是吧？咱们再去聊，可以，都可以，哪怕你放低声音这么轻的声音然后去交谈也是可以的。有时候一吵架的时候就特别大声的嚷嚷，就好像别人听不见似的，那个时候你就觉得就也是一种人的下意识进化，基因进化过来的，因为你就觉得那个人听不明白，就好像你说的声音越大越嚷他就能听明白一样，其实不是那样，那就是你着急而已。所以吵架我对我来说就是觉得这是一件非常浪费时间的事情，是吧？还不如等两个人都冷静下来那个时候再去很客观去看这个问题。所以肯定是变得容易，因为我对他的脾气秉性又有了更多的了解，也知道那个时候不去自己着急上火说哎呀怎么说那句话然后让我心情不好，然后马上去反驳也好，马上去保护自己也好，就是变得特别这个 defensive 也好，就知道啊就让他去说吧，看他就那啊好你去说吧，就是你怎么样都行，你开心就好了，对吧？你把你自己的这些想法虽然是觉得非常 ridiculous 很可笑也好，或者是无理取闹也好或怎么样，你自己去说吧没关系，让他自己去跟那闹，自己一个人闹好了或者吃点东西，然后一会儿自己就缓过来了就回过来了，是吧？都是有可能，就变成了可能那个时刻自己变成一个大姐姐一样，面对一个这个5岁的小孩一样那种感觉，你让他去说去闹去吧，不要跟他一般见识，就是所以找到自己的方式，就是那他可能就是这样的人，当然他也有好的他自己好的一地方，或者说我喜欢他的地方有好的那些一面，有我们俩就特别甜蜜的一面也都有，但也有我讨厌他的一面，或者说是我 prefer not to have， 是吧？我这个选择如果能有选择的话不想要的一面，但是这个就是人，肯定我也有对他来说不好，也许对别人来说无所谓，或者说甚至是优点，可能对他来说是缺点，我肯定也没有是完美的地方，对吧？所以 每个人都没有完美的地方，这个是我也是慢慢慢慢更加的意识到，有时候就纠结在这个不完美的地方，就跟那过不去，就觉得哎呀，这个人怎么就这样这样这样？但是你可能忽略了好的地方，然后你把好的地方权衡一下，我能不能接受？我能不能去忍受？是吧？接受，跟这个人生活下去，接受他这一点，爱他的优点，爱他的缺点，爱他整个一个人，这个人就是这样。我之前听的那本书是吧 ，Anthony DeMello 他就说的 ，awareness 就说哎呀我爱你我爱你，男生跟女生说我或者说女生跟男生说我爱你，然后当那个人变了或者是做了一些你不喜欢的事情，马上就说哎呀那我就不爱你了，是你的原因，因为你变了。其实这完全就是 bullshit， 为什么呢？因为那个人其实还是他那个人，这个人该是什么样还就是什么样，没有变。是吧，这个人整个的 package 好的不好的肯定你随时在变化随时在成长，但是这个人还是整个这个人，变的是你自己的 judgment。 一开始你说我喜欢你，可能你是被 hypnotize 我爱你是吧 hypnotize， 你就被一个人所迷惑，没有看到他其他一面也好，或者说你不想看他其他的那面也好，没有认真了解也好等等，等到事情发生出现了，你突然认识哦，这个人原来是这样，本来那个人没变是吧，没有接触你他还是那样的一个人，但是然后你就说我不爱你了是因为你怎么样，其实你不想说的就是我自己的 poor judgment， 是我自己的这个判断力比较差。我之前判断你是这样，现在我就判断你变成另外一个人，我说哎你怎么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其实是自己的判断力有问题，你不自己不想承认，你只是说别人变了是别人的错误，你不爱我了你怎么样去责备别人，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实例。你不想说你自己的 judgment is poor， 对吧，那个人还是那样的人，你不爱了就是说明你没有爱他的全部，没有这个人，每个人就是一个这样，就是一个都是带有伤疤背着包袱的，有自己的 baggage 是吧，所以你要是爱一个人就是爱他的全部，你不可能只爱一点儿，就是把另外一点你就恨他是怎么怎么样，你知道这个人是相当于就是一种包容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我对这个概念了解也是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才开始慢慢深刻的了解，以前就觉得好的时候好，俩人好的不行，突然不好的事情出现就觉得哎呀这个人就不行了，就完全的否定，就觉得这人不适合我，不行不行不行，没有意识到人就是这样，就是有优点有缺点，能不能忍受他的缺点，这个就是你要考虑这个问题是吧。所以说吵架该吵还是有吵，但是我对他有更多的了解，知道去怎么去慢慢的去对付他也好，或者慢慢用我自己的 strategy， 然后所以会是有所减少，而且我自己的感情上也不会那么的牵绊，马上就激动的不行怎么样，哎，就知道了解，然后会跳出来有更多的 awareness， 跳出来退出一步去看整个的事情，就会变得很就是平缓，对吧，就所以这也是互相磨合的一方面。我也觉得虽然我觉得他也算是怎么说呢，应该是也有所改进，对他最对自己的那种感情和有时候说出来的话就是怎么说，他就属于那种就是这个 patience， 特别没有 patience， 非常不耐烦，稍微有点事情就马上就那个嘴无遮拦，说出很难听的话，就好像那个时候我就跟他的敌人一样，就比陌生人还说出一些难听的话，然后就觉得一种特别不尊重也好或者怎么样，他就变成另外一种人，就感觉是一种分裂人格，也不能说那么严重吧，但是就是有一种感觉。但是对他来说，他说他自己也在思考，也在去 control 是吧，能看出来会有一些就是可能对他对自己的感情会加强了一些控制，但是还是会出现，这肯定不是一夜之间一下就变成了一个完美的一个人，但是他说他有改进，我觉得他也应该是有改进，我也能感觉到，所以我就觉得哎，那他有慢慢在改进，然后我也慢慢知道去怎么去融合他，去对付他的这些情况是吧，那也是一个好的一个方向，所以也没有觉得两个人我觉得是应该是更加加深了了解，虽然还是有吵架的情况出现，但是更加了解他，知道他为什么去会这样，知道什么去 trigger 他，所以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两个人的进步吧，所以这也是一个更新。然后这个问题这个话题说完了，哎呦，特别想喜欢听其实大家问我问题然后我去回答是吧，然后就觉得很有意思，跟大家能互动，知道大家想听我聊什么，所以感情也是其中的一方面。然后然后其他还有什么，对，所以你就想听我聊什么你就在下面给我留言就好了，我都会看到的。然后最近突然觉得自己这个腹肌越来越明显，是因为进入了新一轮的减脂增肌，所以一说到这个健身我又开始浑身这个激动是吧，一说到健身是吧，就是到最后还是给自己做的广告，就是什么呢，就是我自己的10周变身计划。如果你想10周彻底改变身材，现在这个春节又快到了是吧，你想节后开春了给大家一个惊喜，然后夏天又穿上吊带背心美丽的衣服，然后现在就是春天非常好的一个开始减脂的一个季节，这个冬天也快过去了是吧，然后啊对，之后我再给大家更新一下我的一些其他的近况。大的话题聊完了，然后先插播一下自己的给自己的赞助是吧，我不赞助别人的产品。所以就说如果你10周下定决心想改变身材但是不知道如何去做的话，您可以来找我，因为我有一套自己10年经验的一个结晶，自己做了2年的10周变身计划，这个训练饮食自控力全都包括了，全都不能再全，史上最系统最全最全，就敢这么说，10周彻底改变身材不反弹，然后男生女生都可以，无需任何基础，就是新手在家训练不用去健身房，30分钟就可以，然后跟着食谱来吃非常方便，一步一步都给你安排好了，看一下大家这些成功的案例是吧，别人能做到你也可以做到，正好这个新的一年这个春节之后可以开始，然后这个什么时候开始都可以自己选择这个时间，所以给大家一个惊喜是吧。然后可以先看一下我的网站，就是 xs-life.com， 里面写的非常的详细，就是网站上也有这个大家这个前后的对比图，包括这个视频等等，然后或者你可以直接点这个视频描述 podcast 描述下方里面有链接，可以直接点到我这个网站里面去，都是可以的。还有进一步问题的话还可以加我私人的微信，现在微信加了5000人，就不能说5000人了，因为已经提高了上限，非常的开心，不用每天要去删人了是吧，然后但是也别忘了注明10周变身计划，因为现在只是帮大家改变身材，所以要 focus 在这一个上面，想10周改变身材可以来找我，其他的就不要来加我啦。这个比特币，待会我再说这个虚拟货币的问题，然后其他的一些问题都不要加我，就是10周改变身材可以来加我，就是这样，好吧。如果你不想10周改变身材，你只是想增加柔韧的话，增加柔韧培养习惯，那你可以用我的第二个宝贝儿，第二个 APP 是什么呢，就是体操训练法，可以看一下视频描述下方podcast 描述下方里面有链接，直接就可以下载，今晚就可以开练。如果你是苹果 Google Play 的手机，就在APP 商店里直接搜索体操训练法就可以下载，国内的安卓手机的话就要看我视频描述下方点进去就可以有下载的链接，可以下载，每天只需要3分钟在家拉伸练柔韧，然后关节酸痛等等是吧，劈叉倒立，宝妈产后修复培养习惯等等，很多的内容都有，然后就是每天3分钟，包括10周变身之后用我的 APP 来保持身材，用这个 APP 保持身材就可以，就是先如果你身材不好想改变身材的话，那就先是10周变身之后再用我这个拉伸 APP 来保持身材，每天3分钟，所以这就是我的两个宝贝儿。然后刚才说这个今天 Ethereum 哇塞突破了$1500，又涨到新高，最近打算入手 Ethereum，之前可能是被忽略了，说 Ethereum 啊，这个嘴都说话都说不利落，这个以太币就叫以太币吧，然后可能会突破2000大关$2000，所以还是很看好了。因为我周围那个朋友之前说过，他做的 StakeNet 这个 XSN， 他自己是 founder 是吧，所以在这圈里混了这么长时间，我是很相信他，他这么相信这个，所以还是相信专家是吧，谁在这行研究懂得多，那人家花了那么长时间你就省那时间就直接 用人家的这个，所以我也是很相信他，也很相信 Ethereum。之前了解的不多，现在慢慢也开始了解，所以打算入手。然后这个比特币也在涨，然后之前买的 Loopring 也在涨 ，NEO 也在涨，是吧？这些都是属于长线投资，就是不是说就是这种 day trading。你像这个之前的比特币自己卖了一部分，也是因为哎呀。自己又等了三四年，从2017年开始是吧，到现在又是这么长时间过去了，然后又开始觉得哎，放了，当然这也不算特别长线了，那长线可能再放10年20年，但是到了一个新的一个高潮，那可以卖一些是吧，然后再看看再跌了然后再买，就是这样，所以还是这个很开心的。股市也是不错，然后之前说的阿里巴巴现在又涨回来，说阿里巴巴马云回来了，然后就一下就开始涨上去，是吧？这是股市。现在觉得这个投资，有时候觉得这个真是越开始投资，你赚的越多，你慢慢就是像滚雪球一样积累。巴菲特说的好啊，慢慢致富，是吧？然后你就，所以我现在就也是在投资方面也加大了一些力度，开始进行就是更多的一些投资，这也是被动收入一部分嘛。你睡着觉就给你赚钱了嘛，是吧？是这样，然后刚才说的新一轮减脂增肌也是，最近这个又买了这个 creatine， 不光是喝蛋白粉，现在蛋白粉也是每天2到3次，然后再加上这 creatine 肌酸，是吧？它也是一种氨基酸，你体内有，但是体内不多，你可能体内最多可能有60%-70%，然后你可以补充更多的这个肌酸，然后帮助你把这个水分拉到这个肌肉里面，所以也是增加力量，在你这个减脂增肌的过程当中更高效，然后你训练的时候你 performance 你这个体能就更好，你也许深蹲更重的一个重量，是吧？也是有帮助，所以这也是跟蛋白粉结合在一起，你喝了蛋白粉然后再加上这个肌酸，就是帮你 bulking 或者减脂增肌都会有这个很好的一个效果，所以现在有新一轮的，先是 creating loading 是吧 ？loading 可能先是前5到7天，每天他是说五克，然后也相当于就是说20克，所以就是分4次来喝，所以我就打算分4次，然后每次喝5克，然后就是每天20克这样，然后 loading 5天之后，在你训练的那5天，然后之后你可以慢慢就是每天3克，就是这样，也是相当于就是加快时间嘛，加快速度，否则的话大概需要4周的时间，就28天的时间，你要每天3克这么喝，所以加上一些计算，这些都是我觉得都是属于那种锦上添花的东西，最关键你饮食训练你弄好了，那些都是锦上添花，是吧？可能是你在追求，我在追求那5%的东西，您那80%先做好了，所以是这样，也是很激动。新一轮的这个 loading， 新一轮的减脂增肌，然后现在每天就是早上6点多爬起来，然后7点到健身房，然后训练1小时，这个每天是7点到8点是雷打不动的，是吧？周一到周五，然后也是给自己2天的放松休息，就是在周末的时候，就是很喜欢自己这样的 routine， 找到一个 routine 非常重要。上次说这个杠杆嘛 ，routine habit。非常重要，你有了这个 habit 就非常轻松，你不会老去用你的脑筋去想下一步该做什么，做很多的决定。说那 Mark Zuckerberg 不也是买了说10件同样颜色的什么衣服，或者同样款式不同颜色，你就不用去想了，每天你就换着那些衣服穿，你不用去做那么多的决定，就是这样。然后我之前买那个内裤也是，HM 不是 Uniqlo 还是怎么样，就是买10个20个同样的颜色，内裤。就不用去想，不用去换，不用去怎么样，可能我也有领导家的这种征兆也没有了，所以就是，然后就说的是这个，还有什么？最近想去练这个 surf skate， 还没开始练，然后找了一个老师，可能想去看看，如果你会玩的话，可以切磋一下，切磋一下，也没有了，就是对着 skating 觉得很有意思，然后包括这个最近在上次说了这个。APP 就是这个 Pinsler 学语言的，觉得很喜欢，一直在用，已经用了12天13天了，就快2周的时间了，觉得自己很有长进，也很愿意学，这个是非常关键的，包括还有什么， 这个 chess 是吧，国际象棋每天也在玩一下下，都是在挑战自己一个 growth mindset 是吧，锻炼自己的大脑，很有意思，每天是不同的挑战，这个智力上的等等等等，再挑战自己身体上精神上各个方面，然后再把这里面正能量散发给大家，告诉大家我现在都每天都在做什么，这是我现在的生活吧，就是这个状态，就不断挑战，不断的学习，学习新的东西，就每天就过得很有意思啊，就是这样。希望也对你有启发，好吧。所以说到了这儿，然后到最后刚才说的十周变身，像十周变身的话，那你可以来找我，可以加我的微信，帮你亲自评估一下，不请助手，都是我亲自回复的，是吧？所以有些耐心，只是十周变身想加我，然后其他的咱们下回再接着聊，拜拜。有问题可以问我啊，什么问题都可以问我，都是会回复我的留言的，也都会看到的，好吧？你想听我聊什么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就可以，拜拜。